我姓戴，名叫安娜，我代表我们 Socorro 的中国学生在这里向你们大家问好。刚刚我跟我们的院长谈过，但是他没有跟我讲说我要出来讲见证。不过我真的是很感谢神，当我在软弱的时候，当我在服侍没有能力的时候，刚好就接到我们牧师打电话给我，我们院长打电话给我，他说你知道那个阿伯克给跟你们这边要办了一个退休会，要请他做讲员，他就邀请我，我就非常的兴奋，我就觉得说神就好像我们院长常常跟我讲说，神根本就不会撇弃我们每一个人。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说我觉得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神学院是98年创立的。98年创立的时候，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他。那时候我也是为了我要读神学院这一条路在祷告，在进食的时候。我进食的第十天，我跑去找我们的院长谈。根本他都不认识我，但是我就能感觉到他又有一颗那个什么牧羊人的那种心来接纳你，他就非常的紧张我的身体。但是我是跟他讲说，就好像院长他昨天讲说他读神学院他没有半分钱，我也是没有半分钱，我就跟他讲说我要读神学院，但是我口袋空空的，我怎么样去读在神学院，尤其是丰收神学院刚创立而已，更需要经费。所以那时候我就请那个院长跟我一起祷告。我觉得说我们的院长真的是随着圣灵在走的神的仆人，他每一件事情还有他所说出来的在我的身上，我不知道在别人的身上怎么样，在我的身上全部都应验了。他跟我讲这个的事情是在12年前跟我说的，但是我走宣教这十多年我就觉得说每一条都是在他所之前就跟我说过。他就跟我讲说，你不要怕，神要用你，你没有经费，我凭信心收你，你凭信心来读。所以在这样子，我真的是一毛钱没有完成三年的神学院。最主要他是跟我讲说，当你出去服侍的时候，你没有同工。他说你唯一的同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很感谢神，从我毕业到现在，我没有同工，都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走。我在 Socorro，当时我从柬埔寨回来的时候，刚好阿拉帕索那边一个神牧师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们这边有创立一个新教新团契，需要一个那个传道人啊，看我要不要。那时候我正在等待那个新加坡神学院的那个通知，因为我想要再进修。我就跟他讲说好，三个礼拜。没想到我当第一天踏过去的时候，神就把那深深的负担放在我的身上，我就爱上那个土地。真的是我们那个 Socorro， 我不知道有几个人去，真的我常常跟人家讲说 Socorro 连那个鸟都不想去的地方。既然我在那边待了八年，三个礼拜变八年，那时候真的是很挣扎。撒旦也是会有阻碍的那个工作，他知道我最敬爱的母亲，只有唯一就是我的妈妈才可以左右我而已。但是那时候我决定要到 Socorro 的时候，我妈妈心脏就发作了，就挂急诊了，就命淡那生命很危急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的声音，教会很多的属灵的长辈一直跟我讲，他说难道你要做一个不孝顺的女儿吗？难道你不会在陪在你的父母亲和你的母亲的身边吗？就很多的这一些的话。当我在静静的到神的面前，我记得我们院长跟我讲说，当你要决定一件事情，你不要受到你的外在的那个环境的影响，你要单单仰望神。那时候我就是 真诚淡淡的仰望神。一个礼拜之后，我就去跟我妈妈讲说，我决定要到 Socorro 去了。哎呀，很多人都就觉得我是很不孝，但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留下来没有用，因为我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只要神留在他身边，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啊，所以我就决定这样子的之后，你知道，神迹其实在我妈妈的身上发作了。哎，她怎么样？她隔天就出院，从加护病房马上出院了，就完全恢复。我就觉得说，当你有那个足够的信心，你可以打破那个撒旦的坚强，他的墙。所以我是很感谢神，我来到 Socorro， 当然是在八年当中是当然酸甜苦辣样样都尝尽了，但是我不敢说完全都，不过我在这里我学习了很多。因为郑果牧师他已经被神接走了，郑果牧师是我们我那届的那个宣教老师，他非常的鼓励我，他非常的爱我，他跟我讲说神要用你在宣教，他跟我讲说神要用你在宣教，又是从大陆来的。那时候我心里好紧张，我是台湾人啊。台湾人为什么我会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大陆的人接触过，也没有，因为我都从长辈那边听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人都比较厉害，我比较软弱，我又害怕又害羞的，我就很害怕，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面对的那时候，我到 Socorro， 从我一个人信主，还有另外一个弟兄，其他都没有，都是无神论的。到后来差不多一个礼拜，神就复兴在 Socorro， 我那个场就坐了20多个人，都是教授跟博士。但是他们一一的从无神论改变了信主觉志啊，受洗，现在分到各地方的也是服事的蛮出色的，所以也蛮被神所重用的。所以我就是希望说我的见证就是说，如果没有当时那个院长的接纳我，让我这没有分文的人去读那个神学院，我相信他也亏得蛮大了。但是我真的是说我就是凭信心，就是真的凭信心把它读完。把它读完，因为我们并不是说信心永远是说是永远都与你同在的，没有的，有时候会高，有时候会低。不管你是牧者，还是说你是平信徒，都是有这样子的情况的产生。我第一次我就很有信心啊，又接到又听到了院长的鼓励，我就非常的更有信心，就踏进去读第一学期。但是当第一学期要结束了，我的学费还是没有着落，那时候我就开始就彷徨了，就开始怀疑我的呼召是不是从神来的。很容易，因为我们只要说是对神有一个呼召一个怀疑的时候，我们就很多的困难了。哎呀，所以说我被院长不要，因为时间的因素好。
谢谢，谢谢安娜。
真的那边的学生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我们用真的爱心带导来托住那边的施工。
阿门，阿门。大家不但纪念他，不但为他祷告，时不时还到 Socorro 去见见他，去看看他们哈，好不好？我想我们要恢复，我们曾经有一度也是校园团契，也经常有到 Socorro 去跟他们一起有些fellowship。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自己教会的很多的服事，我们就没有再过去哈。那愿神今天在这我们里面加上这把负担这把负担的火在我们的里面，恢复我们跟他们的这个 fellowship。 好，下面王燕要跟我们这个分享，谢谢。
OK， 谢谢哈。我这次来得着罪两遍哈，两
过来吧，
到前面去啊，还要到前面去。 最大得着两点，一就是传福音。其实我们小组今年哈，今年已经到十月份了，我们今年那个目标就是传福音。我们有大约五六个名字人的名字，我们小组是每个星期五会问他们按手祷告，好像我们是有两个人信主了，对啊。但是呢，好像我们也是准备说是原来说是隔一个月，就是每两个月有一个 party 啊 outreach， 做了一次以后，好像也没有多少的果效，下来就慢慢大家都反正我是觉得好像就这样了今年。所以这次听到王牧师讲传福音，就说得时不得时咱都得传福音，对不对？这是基督徒的那个本分，对不对？所以呢，我这个就是我的得着很大，对我的鼓励很大，就是又火热起来，还是回去还是要就是传福音，这是我们小组今年的目标了。第二点就是得着神的爱啊，就是圣灵充满。这其实我以前也是很害怕这个听到这个圣灵充满，嗯，别人跌倒了说这了说话了，反正就是很害怕哈。但是我也是有一次被圣灵充满过，所以没感觉到那么害怕。今天再听一下那个王牧师讲的这个圣灵充满，其实也有爱的能力，有话语的能力，对。所以呢，我就对这个圣灵充满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对啊。下来就说爱的能力吧，我觉得虽然我自己觉得一直跟神求说把更多的爱来放在我的心里，我就可以去爱那些在我看来不可爱的人，你知道吧？在神看来都是非常可爱的人，对。所以这次我也是和德昭就是多爱，还是要求神把爱的心啊，爱的那个能力加在我身上啊，所以就去爱家人，爱自己觉得不可爱的人。好，我就讲这么多。
好，我已经下来了哈，所以下面是谁要上去？王燕下来了，我也下来了，谁呢？下面欢迎瑶瑶，要不要把你昨天晚上的经历跟我们讲一下？见证神，好吧。
我就在这里讲吧。其实我是过来交换的，然后我是从两年前开始认识主了，但我觉得这两年的经历其实蛮丰富的。我去过团契参加了一年，然后去过四个教会，但是都没有觉知的。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历，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都会觉得就是感受不到这位神的存在。但是昨天听了王牧师的传道，然后我觉得中国人是从小接受唯物主义的，就是看到一个事情会去想结果的。比如说我们会觉得那我们要先看到这位神，感受到这位神，然后才会去信这位神。但是我现在觉得就像我们数学里面的反证法一样，你可以先去相信神，如果你觉得他真的存在呢，那你是对的。如果不存在呢，那可能神跟神的缘分还没到吧。所以我过来之后呢，就开始相信神。我试着相信神，我遇到事情呢，以前我就想怎么解决，那现在也会想，但我会先祈祷再去想。然后我发现神好像真的在我身边，他真的会帮助我，帮助我解决很多问题。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然后我感觉好像是神在推我一把一样。因为我来的时候我就说啊，我多希望在这个 retreat 之中可以认识神，然后真的很感谢神昨天晚上可以让我在这里觉知，让我决心跟随主，感谢主。
瑶瑶已经在我们这边，在我们校园已经来了几个月，还不到两个月哈。他是在香港，你是在香港这个曾经去过两年的团契是吧？对，感谢主，神借着这个特会触摸他。对于凡要寻求神的人，寻找一定寻见，除非你不要。对，所以很感恩哈。那个金婷，你有没有？没有特别哈。我们金婷也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 感谢主哈，他们两位都在这，不是不单是在这里哈，我们在 Albuquerque 的时候啊，他们两位都接受了主，这个是在这边。好，下面有哪一位？永祥 ready 没有？好了吗？嗯？没关系。
不好意思，谢谢。啊，嗯，然后我开始讲，嗯，我，嗯，我可能就是在Albuquerque， 嗯，像团契的弟兄姊妹啊，对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嗯，我2008年信主，然后大概我有快2年的时间没有去教会。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讲，当时可能觉得很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神对我的祝福。当时是这样，就是我信主受洗之后，就有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是否要转学的事情，然后临到我，然后我就求神的旨意，然后也问弟兄，也自己祷告，然后我得到的感动很明白的是让我留下来，很明白的是让我留下来，然后之后就是我发现我的环境，就是我留下来之后发现我的环境跟我留下来之前完全不一样，我的老师从以前对我很好，就是对学生很 nice 的一个老师，就后来变成很 push， 然后不把学生还当正常一个学生来看，然后我发现我的室友在我学习里面碰到很多压力很多困苦的时候，发现我没办法跟他沟通，因为我每次把我的苦处说出来的时候，他老是把话抢过去，然后让我很多苦只能在我心里面就憋着，然后后来也有一些事情，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不断的祷告，然后也寻求神，然后神告诉我你要刚强壮胆，然后当时感觉不到我的环境是否改变，或者神能够帮我一些，所以我当时很疑惑，而且很难过，然后离开了，就好像昨天晚上牧师所讲的，有一些人他们不能爱主，他有些人原因是因为他们爱世界大于爱主，有些人是因为他经历一些苦难，然后他对神失望，我就属于那种情况，然后很感谢牧师，然后昨天晚上就是这样一篇讲道，就深深印在我心里面，让我知道我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也当时就是在我回到团契之前，然后神也同样借着就是在马太福音主复活之后与彼得那个对话里面，让我深深的感觉到他的爱。我当时正好我回国的在机场的时候，然后我就翻开圣经就看，然后看到就那句话，就是神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我当时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我已经哭，我当时问看到第三次主问彼得你爱我的时候，我已经哭出来，我心里面很大的一个感动是主我爱你，虽然这个过程我有跌倒，我有很多不容易，我有离开你，但主我的心是爱你的，所以我当时有这样很大一个感动，所以后来也谢谢弟兄姊妹关心我，后来我又回到团契里面，然后这一次神也给我很大的一些，我觉得是很大一些开启，然后昨天灵修的时候神给我话语要我每天早上去等候他，然后在昨天的讲道里面我也明白牧师所讲，就是你要 分一些时间舍下你的，舍下你主事的事情，就追求神。然后我后来又跟李阳弟兄正好吃饭的时候交通的时候，然后李阳弟兄告诉我，你每天灵修就好像你在神这条路上就是一个点，当你把一个点一个点把它连起来变成一个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真实，神在里面，神在你心里面的旨意的真实。然后我今天早上同样是灵修，然后让我我灵修的时候，我向神祈求，我说神啊，我不愿用我自己的眼光看我自己，因为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的，觉得我怎么，但我知道我属灵里面是贫穷的，然后我说神，我愿意用你的眼光去看我自己。然后当时我就看到一幅图片，我当时看到一幅图片，因为我当时坐在床上就是祷告的，然后当时看到有一个人也是坐在床上祷告，就也是坐在床上，我感觉那是一个病床，然后我看到那个人很瘦弱生病的样子，然后连他的皮肤就已经干枯的像树皮一样子。然后接下来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那样变成一个骷髅，就好像死去那样。然后我当时心里面很惊讶，然后接下来有一点的害怕，然后之后就不停的祷告，我就有了这个画面之后，我就心里面有很多话想跟神讲，我说神，我需要你，我需要每天的去在你面前仰望你，需要，因为我知道我光景是这样，我觉得我实在是贫穷，我看不出来，在你眼里面我看出来了，我知道我不需要不断去寻求你。然后当时后来读经的时候，就神就给了我这样一句话语，是诗篇28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静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然后我当时就有很深的一个感动，我需要很努力的追求神。然后谢谢你们，谢谢神。
好，我想我那个永祥，麻烦你回去看以西结书37章啊，圣灵要在你里面来更新你。对，我们不要害怕哈。我们的本相就是个枯骨样子，只不过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我们每天行尸走肉这个样子是吧，我们不知道而已嘛。对啊，圣灵今天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回到他里面，回到以西结书37章，都复活了。好啊，我想我现在我不在这里分享啊，玉系你 ready 了没有？ ready 来。
大家好，我觉得这次特会给我最大的提升，就是我牧师在讲到的信心。那我记得去年特会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叫 Superpool 对那地方，然后有机会，因为神给我这恩典，我在饭食上有份，所以呢，我们那天就刘同牧师到我们住的那地方，我和小西两个人就给他准备早餐这样。那我就问刘同牧师，我说牧师，我前段时间因为我姐姐在香港她中风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信心很大，在祷告的时候都觉得很有能力而且也很谨慎，但是后来神也恩待他，他现在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当时医生是说他以后就躺卧在床上了这样的，但是我就很不舍得，因为他才40岁。所以我就凡是认识我的搬走的那些弟兄姐妹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求他们说求你帮我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中。然后后来我姐也 我回去的时候他也跟我做了节制这样。那我就时常跟他打电话，沃律也时常在电话中陪我这样度过。所以让我真的很感觉到神的爱不是我一个人在走过。那后来他慢慢恢复了以后呢，我的那个极力热情的心好像就也慢慢的就放松了。那当我们去年去那个特会的时候，我就问牧师，我说我上段时间我的心很极力的，我怎么这段时间好像就很不热心了。然后牧师就跟我讲，他说神不会一直让你在这个 level 的，神要让你再经历另外一个 level。 那我就觉得那我心想，经历一个 level 不是得更积极吗，才能得到吗？我怎么现在好像很就那种不冷不热的心那样的。那一直我自己也好像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就说自己怎么样去努力过来。那我觉得一直到差不多有一年，就是去年的特会到今年的九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就听说正好那天那个李圣塔他们到我们家，就说阿巴库奇那个沃利沃恩他们会弄一个意见神的一个姐妹会。那我当时就觉得说好吧，我觉得平常我那个holiday 我都要上班正好这个我也很奇妙的，我就跟他们讲 I'm going out town， 我不加班了这样。那我就去参加，参加去的时候呢，心里头还想着说哎呀，就是一般的那种聚聚会而已这样子的，就没有说心里有什么准备了。那我就觉得在特会中哎呀，第一天晚上的时候就说沃利温他们带我们就说来认罪。我当时就觉得这么多人认罪就单独认就好了，这么多人哪里好意思的，而且有很多罪自己平常也不知道就是罪，就好像觉得说自己安慰自己就过去了这样的。但是呢当时就觉得说第一天晚上当我们分成五六个小组，一个一个组，一个人都不放过这样来祷告来认罪的时候呢，我的心就觉得好像那个重担就放下好多了那样的。那就慢慢的从特会回来，我就觉得我好有信心，虽然我没有就像牧师讲的圣灵充满，不是说一定你要讲方言一定你要倒下去，但我真的很确信说我自己有被圣灵充满。然后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又很感谢主，我就觉得我很火热，我的心就又恢复了，就觉得哎呀，我要恢复到像我以前那样，可能神告说我要上一个 level 可能就是时间了，我就心里很喜乐那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准备这个特会的时候呢神也让我学了很多功课。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就在商量说可能我们要去外面买这个饭食方面，让大家弟兄姐妹都有比较有时间有静下心来听讲道这样的。那我当时自己就有一股很不安，我就觉得说你去外面买回来我们厨房还得照样还得分还得弄，还不如自己做，而且自己做的话呢我自己心里有底。所以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就用老我的形式吧，我就跟他们辩说是你们要买自己去买我不管，要做我就来安排怎么怎么的。那后来接下来我们教会有同工也有跟我联系跟我沟通。后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神真的就很奇妙，他就慢慢带领我，就是大概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觉得我真的用我自己的骄傲用我自己的神给我的那个恩典自己在那里炫耀我自己，我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接下来当那天雨虹给我打电话，他说圣台说就遵求就那个尊重你的意见的时候，我当时电话拿着眼泪刷刷刷就流。我当时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弟兄姐妹就说我好像似乎外表上我觉得我好像赢了，但是我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弟兄姐妹在那为这事情操心，而且这本来就是神就说神给我的恩典，若不是神的恩典我又能做什么呢？所以后来我就觉得真的很感恩。那接下来听到牧师在那天讲这个信心的时候，我就真的就觉得说哎呀，跟神祷告，神啊你真是把这个信心就像在饭食方面，我不要要求很多，就像从饭食方面 这样的信心给我，就是平常我好像真的也不怎么，谢谢，我就不怎么啊，就说读经祷告，祷告的时候好像总觉得说自己给自己找借口，我没有时间，我忙，我很忙，又上班又干嘛的，每天就是下班开车去啊 Santa Fe 上班的时候会在车上祷告，但是读经好像就是好像总是挤不出这个时间。所以那天啊，当牧师在讲这个信心的时候，我就跟神求，我说神啊，你就把在饭食方面这样的信心赐给我。如果你告诉我说半个小时给我出三道菜，我肯定说没问题。可是你让我说你在一年之内把这圣经读完，我几乎是做不到。信主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把圣经读过一遍，所以当时心里就觉得很着急这样的。但我就觉得神借着这次特会真的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觉得说包括在就是说借着这个饭食也让我真的觉得神的供应，神真是很丰富，真的就是我去买肉的时候也同时我在这里很感激严小兰姐妹，她也是前一段时间也是很软弱，但是我真的希望借着这次特会主啊真是能够把她带回到主的怀抱里。然后真的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哎呀就是看到神在丰富的每一个东西你要的都是在 on sale。 哎呀那小西就给我打电话，哎呀那个水一加仑瓶来9.9的现在就变成4.9，哎呀我就觉得真的神的恩典。我买肉的时候我一去我就跟那人讲啊，我们教会有 retreat， 我要差不多200个人的 meat， don't worry ma'am I take care。哎，我当时就觉得神真是就很真的很恩典很丰富，从这事情上我就觉得说我要有信心，不光是在饭食上有信心，我要在跟神在追求神跟神来联系的这方面我要一定要有信心。谢谢。
谢谢老师俄罗斯教会对我们的服侍。那我想每一年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们都每一家都要带一个酷乐，为什么？我们早餐要自己准备，对不对？这次来啥都不需要带，就是人来就可以了。你们有没有觉得很轻松啊？对啊，我们并且我们收都不需要收，一分钱不要花，我们白吃啊，真的啊，我们白白的吃。你们有没有觉得？谢谢，在这里谢谢拉萨拉玛斯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服侍。那我们盼望明年我们来接待你们，也叫你们一分钱都不要花，来到我们Albuquerque 呀。
我们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对，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好，那好，我们交给慧卿。
呀，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呀、yeah, 差不多在我不是很确定日期，就是说至少有两年了，已经有两年了。那祝健曾经跟我很肯定的跟我讲说我的恩召的恩师在哪里，但是我一直在找，我一直对自己不肯定，我一直认为我不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觉得我还不，就是说他在跟我肯定的那一阵子，那个时候几年前我自己不认为我就是神对我的呼召是那方面。那刚才那个弟兄他分享就是说最近，因为我从我暑假六月中旬我回去台湾一趟到现在，我就看到神就从，因为我以前就一直在找，就是找那个点，都一直是那个点一直没有连起来，但是自从暑假我回台湾一趟，在我回来之前的最后两个礼拜，神开始就让我有那个面出来，神就安排一个姐妹跟我接触。因为那个时候我里面还是有一些一直没办法出来，就一直觉得跟神之间一直有一种挡住。但是我跟那一个姐妹就是用一本书跟我就是 go through 很快的，其实剩下两个礼拜，那 我跟这个姐妹接触之后，我真的里面那个男主就突然间，我就感觉说，哎，突然开了，我觉得我开了，我可以好像很就跟神很依离就接近了。那回来之后呢？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很忙。其实我从八月十七号回来到现在，我每天都觉得很忙。一回来，沃恩就逼着我考试 ，OK。所以我一回来就有三个礼拜准备考试，然后之后就是他们举办的那个遇见神特会。所以在遇见神特会的时候，我又看到真的是最近跟我讲的那个话，我就自己又更肯定了。然后之后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特会，然后呀，然后在这次特会里面，我因为我从小我家是五个姐妹一个弟弟，然后六是弟弟，我是排中间的老三，所以我基本上我从小到我结婚到现在，我是属于在很缺乏爱的环境长大，因为我的婚姻我也没有得到爱，但是自从我认识主以后呢，神常常就是用爱的为人安慰着我，在这次特会里面，神一直就是用他的爱一直在我里面安慰我，让我感受到，哎呀，我就只是要有主的爱我就够了，我真的我只要主的爱就够了。那基本上昨天晚上我有请王牧师为我祷告，他问我说你要祷告什么，我说我没有祷告什么，但是我知道神有话要对我讲。基本上我知道王牧师根本不认识我，我就是要去确证，我就光他这样讲一句话，我说我知道神要对我讲话，结果王牧师他为我祷告，他就讲出来，讲出我那个就是注定对我讲的那个恩师，所以我就更肯定。那基本上其实我从台湾回来到现在，我每次的圣灵充满跟以前是非常不一样，我就感觉到神一直在加信心加爱加能力在我里面，让我就是越刚强，让我在觉得有拦阻的时候，我就说 No， 我一定要跟着神，我说我就不怕 OK， 我就是说我感觉我的改变就是说我变成以前我会畏缺，因为我有一个毛病，从小我就会碰到男主我就会退缩。那沃恩就看到这一点，因为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沃恩就说，慧卿，你那两个考试你要赶快准备来考，我说 no no no， 我想退学，我不想再继续上。那沃恩就跟我讲说，慧卿，你的个性就是这样，你就是退缩，不能，你就是要硬着头皮往前走。所以结果我三个考试都考过了呀、yeah，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真的神是让那个软弱的刚强，让被人践踏在地上的提升，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在没认识主以前，我已经在我的婚姻我的家庭里面，我已经不是为我自己而活，我是为人而活，我根本不知道刘慧卿是谁，我是谁，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现在呢，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活的人，我是一个有意义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为神而活，只要我为神而活，我不管别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但是我就只要神。我现在我真确定就我就是要神，那神对我的呼召我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但是我是希望我还是需要有人拉法，特别沃恩沃利他们这一边呀。然后呀，我觉得我要为神做一些事，但是我能做多少我不知道，但是我尽心尽意尽力，我记住我只要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现在的目标。我不管人对我的看法是什么，但是只要我知道我的阿爸父他喜悦我，那就够了呀。
下面请冷娜。
喂，弟兄姐妹平安。那我刚才心一直在跳，我想我要出来做见证了。 那个我就想讲一下我被圣灵充满的一次经历，也是在那个沃恩沃律举办的那次那个为姐妹举办的那个遇见神的特会上。那我觉得那次给我很大的很大的很深的感触，很大的得着，让我的心从真是从那个一下转变过来，回转向他。他神，哦，那次让我经历了神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信实，那么的爱我。那他是从我，他把我从最黑暗的一个黑暗完全不见光的一个地方，领我到了光明的国度。那我姐妹又跟有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啊，我在那次特会上经历了神，神把我带到天堂。那其实我姐妹有姐妹分享说，你为什么不说出来？我说，她说说出来可能会对大家都有更有帮助。我后来今天那个神也让我把这个见证说出来。那我原来光景是很黑很黑很黑暗的时候，很害怕，心里很紧张。但是那个神让我把我带到天堂，我就觉得哦，一下那么的喜乐，那么的开心，天堂真的好美。然后就是那个满处就是没有灯，真的是没有像这样子灯，但是很亮很亮，真是充满了光，就是那个神的那个荣光照亮的那个天堂那么的美。然后那个我其实不知道了，是圣经后来李辉带我查经发现说天堂是没有光的，是没有那个灯的，是神的光在那个在照亮整个的地方。那个还有就是我在那边看到那个黄金，地下全是黄金，而且黄金不是我们看到那种成块成块那种块块的，因为我是自己在黄金的液体黄金的水里在游玩。那我当时还奇怪说，那个为什么说这个黄金是那个我们自己都知道是固体的，为什么那个我在这里面不会疼痛哈？因为我想如果是石头的话，会让我自己身上都会很疼的，那扎的慌或者不规则的那种形状。但是说那个我还抓起一把说，我看看这个黄金是怎么样的哈。然后我就往下撒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就比那个白沙，我好像弟兄姐妹都去过那个白沙，比白沙还细还软，就是往我手缝里直流下来。啊，我就觉得好美好美，我说神哪，怎么这么好？因为之前我一直怀疑说真的是有神吗？当我软弱的时候，当我不坚强不刚强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是神，你真的存在吗？你要是存在的话，真是让我看到你，让我真实的经历你。但是那个上天堂以后，他就在那边那么的喜悦的看到我们在游玩，在那个黄金水里一直在，哦，就是在那个跑来跑去，欢快的，真是像小孩子的样子，欢快的那个跑来跑去，他觉得好美好美，然后就一直在那玩，一直跟他跟他说话，然后就啊，那好像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耶稣说那个你的时间到了，你要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好舍不得，我说不要，我说神呐，我还没玩够哈，再让我再给这边再玩。那个他说那个我是拽着他的，我是拽着他的手。那他是很不是很清晰的形状，说他是很人的形状，但是我能看出他隐隐约看出他是人的那个形状。然后穿的很白的那个衣服，长袖子很长，然后我拽着他的袖子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耶稣让我再玩一会儿哈。然后他就说你的时间到了，我还会把你再带上来，但是你现在必须要下去了。然后我就好不舍得好不舍得，那我回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啊，真是真实的经历，然后我真的看到那么的美，天堂的那么美，而主耶稣这么的爱我，这么的真实，就是在跟我说话，在跟我一起玩耍哈。我就觉得啊，真的好好。然后我通过这次的感受，让我真实的见到神，让我真实的有一个悔改，说啊，我好对不起神，我以前的那个信主的经历，信了好多年，但是一直就以作为一个平常的基督徒来自习，反正就平常参加聚会啊什么那种，那我心一直就没有很大的渴慕。那这次神让我经历他，让我心真的是完全的被他吸引，完全的被他得着，完全的说啊，我就是要你，主耶稣，我真的是要你，我真的把我自己献上给你， 我就觉得说我自己有很大的负担，就是看到弟兄姐妹真的是不火不冷不热，想到我以前的光景，我就觉得啊，快点火起来，真的火起来。我觉得神这么真实，这么可惜。然后我自己过了，经过这次会，后来因为我自己从来也没有传福音的负担，我自己也没有说我要传福音，因为我自己的信心都没有很大，我根本就不想说传福音。但是自从圣灵充满以后，那我过几天那个在那个 Farmer Market 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一个人，中国人，中国的，从中国过来的一家，然后那个妻子，然后我就抓到他谈了4-5个小时，就跟他讲耶稣。我就说我真的好可恶，我说他是真的，他就是真的，他就是在那里，你要信他呀。我就好可恶。然后我真的是要，如果在没被圣灵充满之前，我是不可能说我看到陌生人我不会理他的。因为我从真的是在以前经过很多次的 Farmer Market， 那我都没有说我会有负担说拽着他跟他讲。但是那天确实神很奇妙，我觉得牧师讲得很对。那如果圣灵充满了，真的是不是你自己在做，那圣灵会跟你一起做。那我就拽那个人，我把他带到我们家，把他带到他家，我就4-5个小时一直跟他讲耶稣，我一直都没停过，他一直在给他听，在给他听，然后我就给他点头，然后我就觉得好安稳，我就好高兴。我真是我就是真是在这里面跟弟兄姐妹说，神真是真实的，他是这么的真实，他就是在爱我们。天堂真的好美，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想被圣灵充满，我自己的经历就是，真是完全打开自己的心，你真的是转向他，让他来做工。我觉得你自己你求他，你心就是像牧师讲的，你把那个心，你的器皿真是倒空，让他来装，他来装，他会装，他就会装很多，然后会很美。然后那个，然后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就是不一样，那就是真的，就是真的，我真的是就是特别，我不知道怎么描述，是我不知道怎么描述那种真实。但是真的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是要求圣灵充满，让我们就是不一样，让我们真是完全的转向主，让我们真的是跟主说我要，我还是不够，我还是要。真的是感谢主，谢谢让我有这么经历。我觉得每个弟兄姐妹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只要你恳求，你肯放下你自己的老我，只肯让他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感谢主。
大家好，然后我今天主要分享两点，就是这次特会的得着。我觉得，我觉得我是一个爱世界的人。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这个爱世界的这个表现不一样。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就是，我就是在实验室待的时间太长。然后，因为我是之前认为，我包括一直是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 hard working 是一个作为一个学生，包括作为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我也比较 enjoy 这个在实验室的时间，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然后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几个字，就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然后我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对我震动特别大。然后我就想想我这个我的时间是怎么样的。然后就像刚才那个姐妹说的，我想想，其实我并不是，并不是那样子。我每天可以开车的时候，然后祷告十几分钟，但是我并没有将这个圣经把它完完整整的读完一遍。然后我经常是以这个我要去实验室为借口，然后我在家里吃完饭，也没有跟我的妻子就是多聊一会儿，然后就跑到实验室。但是在实验室我也并没有就是全身心的在那儿工作，我经常去了先花半个小时先看新闻。然后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这些问题，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啊，原来还是有这么多的问题。我想想，我也不能像爱我的父母一样，然后爱我周围的兄弟姊妹，我觉得还是有区别。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一次特会呢，我觉得通过这两天的王牧师的讲道，就是他把这句话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完全掰开了，让我更加理解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就是我的爱还不够。我认为工作很重要，但是工作其实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就在昨天晚上我需要祷告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就是说我要使我变得更加的可以爱别人。就是我现在之所以不能完完全全的爱别人，是因为我跟耶稣的关系，我爱的管道不畅通。我有爱，但是我的爱是很不够的。然后我昨天晚上让王牧师祷告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让王牧师给我祷告，就是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让我把这样一个信念种在我的里面，然后我可以更加的变得有爱。这是我的第一个得着。然后第二个得着就是就是唱歌。我是一个很喜欢唱歌的人，但是我对这个歌曲也很挑剔。我喜欢唱的歌我就唱，然后不喜欢唱的我就不怎么唱。就包括之前在教会的时候，如果我觉得这个歌我不是很喜欢，然后我就小声的唱或者不唱。之前是这样一个光景。然后这一次感谢沃律，就是有机会让我在台上，就是在两个早晨的敬拜过程中，就是说让我唱这几首歌。其实我这几首歌在我来之前，我练习的时候有几首歌是我之前感觉我不是很喜欢唱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这两天我的一个得着真的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些歌我都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当我真的是能够安静下来，在那里真心的敬拜主，我觉得这个歌曲本身已经非常不重要了。我非常 enjoy 在那里用我的方式来向主敬拜。哦，虽然我的歌声不是很好，但是我在敬拜的过程我就非常 enjoy。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本身是不是很重要的。不管这首歌是我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是谁写的，在这个歌曲的创作过程中都是因为爱而产生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这是我另外一个得着。以后就是说还是要更加的学习，就是不喜欢的歌要唱。就这个，谢谢大家。
好，我们请世辉要跟我们做见证。
大家好。老三牧师对我来说是娘家，然后外嫁呢到 Albuquerque 的教会里面去，所以这次回来呢大概有一年零十个月的时间，又重新回到老三牧师。对我来说，我看到了很多我熟悉的面孔，还有很多很多贴心的兄弟姐妹，所以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呢在这里面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就是我想在敬拜的当中我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启发和感动。当时呢就是我想李辉说让爱走动，当时冷娜就走过来抱着我，那一抱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刚才呢其实沃律对我讲，他说你想不想做见证，当时我说 no no no， 我是非常 sentimental， 我会流眼泪的，所以我都不敢站在台上跟大家讲。但是我真的感觉到那种爱的力量，它就像那种辐射器一样散发给我。然后吃饭的时候李辉走过来给我一个 big bear hug， 我就感觉到这个兄弟姐妹还那样依然的爱我，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星期六的下午呢，我有机会和小西回到他们家里，我就感觉小西还是我原来那个 trash can， 就是我感觉我可以把我心里的内心的苦水啊可以完完全全安全的 dump 给他。所以这个就是我真的感觉，因为他们呢有神的爱在他们的心里，而这种爱呢就流淌给我。而在我来之前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哎呀我感觉我自己就像举个例子，就像一个人的血管啊，它变了狭窄之后呢，那个血流不通了之后，你发现它周围的组织会变坏死，而且你感觉哎呀那个血流需要扩张， 扩张了之后你会有新的组织在生长。那我自己感觉我自己的生命需要重新的更新。那每一次跟兄弟姐妹相互沟通和相互连接之后，我发现我的血液又血脉通络了，就是这种感觉。而这个牧师呼召之后说有人感动愿意到台上来吗，我当时我就什么没想就走到了台上，站在了李军的边上，我就拉着李军的手，然后他们在唱这个歌的时候，那个歌就是那样打动我的心。其实不是苦闷的泪水，是一种感动的泪水。这种水泪就这种泪水就是不自然的，就是哗哗的流淌下来，当时就把李俊的眼泪给引下来了。但是我发现因为这些兄弟姐妹还是那样依然的爱我，就是我有泪水的时候，我可以还是把我靠在他们肩膀上，我还可以向他们哭泣。哎，这个爱的源头还是在神的里面，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激这一点。而另一点呢，就是很感觉，就是对我来说，我信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前前后后呢，因为先生回到了中国，我是去年的上半年回到了上海，然后今年的上半年又回到了上海，然后今年的七月份又回来，所以前前后后呢，也就是有一个远离神又回来，远离神又回来，就是这种过程。然后每一次回到美国的时候，我心里欢畅，因为我觉得啊，神又离我很近了，这是我心灵渴望的一种生活。啊，就这么多吧，反正心里很激动，希望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他还有更多啊，他还有更多啊。感谢主。好，那其他还有其他的或者我没点到名的，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说，哎呀，只要握力点到我就上来的那种祷告，如果有的话现在请上来。有没有李阳铁拳？
先不要鼓掌啊，你们肚子要饿了的话可能还得忍耐一会儿。我是没想上来，后来呢我想，哎呀，这个多少年我也从来不在这个特会之后有分享，那我今年呢我有点感受，所以呢我想来这讲一讲。第一次听到牧师呢讲到这个要有文化的使命，我觉得这跟我们教会的一贯的教导呢有很多的吻合，所以呢我觉得是应该在这里跟把 Salamos 和 Albuquerque 的弟兄姊妹呢有一个挑战。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在 New Mexico 呢，我一住就住了20年。Socorro 我也去过，我从那儿毕业的。但那个地方我也去过，那个地方确实很小啊，小的用英文讲就是说 you can't blink， 如果你眨巴眼那个地方就错过去了。老萨拉姆斯呢我也来过，我在阿尔伯克住了那么长时间。我的感受呢就是说New Mexico 呢是一个我们牧师讲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是你如果真正了解 New Mexico 的话， New Mexico 是个非常安逸的地方。如果你们住在了老萨拉姆斯长的人，我想你们会认同我这一点。老萨拉姆斯我可以讲是一个世外桃源。我到这里我就来过几次，我就觉得这儿的环境，这儿的文化，这儿的气候简直是世外桃源，待在这个地方恐怕是不愿意走的。我已经就是说我在阿尔伯克我就想我怎么退休，退休以后怎么过安稳的日子。但是呢我想神不是这个心意。我想呢我们在座的都是硕士博士，都是很聪明。我是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讲世界上有几种傻人，有聪明人有傻人。第一种傻人呢就是读书人拿了学士拿硕士拿了硕士拿博士。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他在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工作，然后他说我整天看我们那些清扫工啊到5:30之后把一个破收音机往那一插哼哼小曲儿，高兴得不得了，反而我们这些拿了 PhD 的一大堆的愁苦。 这是第一种傻人，我在座的不傻。第二种傻人呢，就是生孩子。我们都做过单身，做单身的时候呢，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很幸福。啊，但我们结婚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怎么有一个人缠着我啊？这个怪累的。所以美国人呢，有的时候就比较潇洒，我们就是干脆就不结婚，就同居。结婚了以后呢，因为没孩子呢，想什么时候离婚，我们就说拜拜就完了。但是呢，有一些傻人呢，像盛台、对平华和我生一大堆孩子，这就没办法，就被缠住了。第三种傻人呢，是更傻的人，就是开教会的人。到什么一个地方呢？李辉在这已经大概12年左右，十几年了。来的时候不到30岁，今年40多了。我想呢，这是一种更傻的人。那李辉呢，是这种三种傻人里面全占了。我很羡慕他，确实呢，他在这里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牧师也讲到合一，那我这次来呢，因为我对老桑子也很熟，我来了很长时间，我在这儿跟他们有很长时间的接触。我看到幸会姊妹没在我们中间，我问李辉，我说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们走了，那后来觉得知道呢，后来有些背景我不了解情况了，但是呢我知道呢教会不容易，为神家开教会呢是把神的爱传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中间有一部分有很多这种傻瓜愿意把神的爱传出去，我想包括在座的王院长，在座的戴安娜，都是这种傻瓜，但是这种傻瓜呢，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傻瓜呢，才能把神的爱传出去。那讲到这个文化使命呢，我也觉得呢，王院长讲到平衡这点呢，我非常认同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就说我的最好，我的是包治百病的这个灵丹妙药，你只要跟着我，你什么都行了。但是王院长说不是，你这个要平衡。我们不光有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还有文化的使命，这一点呢，就是我们教会诸贤弟兄，带我们教会一直在多少年里一直在这么做，李辉弟兄有很多的参与，前不久我们有一个世界观的一个conference， 在这个我们请了 Chuck Colson， 请了这个 Oskinis， 他们对这些都有很精辟的见解，我想呢，神把我们造得这么聪明，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那么非常的安逸。生活上不愁吃不愁穿，神的心意不仅仅如此。那我想最后呢，就是我带出王牧师这个讲的这个今天的分享，也是一直呢我在挣扎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是很蒙福的一群，我们在 New Mexico 能安顿下来是非常蒙福的一群，但是呢神的意思心意不仅仅如此，他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有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有好的家庭，有聪明听话的孩子，这都是神的祝福，但是神的祝福仅此而已吗？我们一位弟兄在我们教会分享说，神啊，你为什么这么爱我？我们要时常的问这些问题，神为什么这么爱我？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是读一下那个purpose driven life 和 purpose driven church， 很多的人，世界上一半的人口每天生活在$1的这个生活水准之下，我们在美国最穷的人我们不会在这个水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到那个水平的状况，神的祝福不能停在我们这儿就不走，所以神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种傻人，他们就知道，说神爱我，我爱神要比我自己的这些东西更深，所以我才愿意摆上，我才愿意待在一个人们不知道的地方，像 Socorro 这么一个地方，一待了8年。像朱建这种人，东西两岸都问他说，你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你高薪，我给你保险，我什么都给你，什么都有保障的，你为什么要待在那一个鸟不生蛋的一个地方，一待就是20年20多年。李辉在这里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他没有必要开这个教会，开这个教会我想虽然他这个模样没什么变化，头发也没白，但是他花的心血要比我们不知道多出多少来。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时常的要提醒自己，神为什么这么祝福我？时常的要想一想，耶稣问彼得的那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如果我们知道神爱我，超过他对我的这些祝福，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要比这不知道大多少，我们就可能不会安逸在 Los Alamos， 安逸在 New Mexico 这种安稳的、这种舒适的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就会为神的缘故迈出我们那个 comfort zone， 从我们一个安逸的那个角落中间迈出去，到中国去，去宣教。我过去几年中有机会到中国去看了一眼，我们是讲到这个神让亚伯拉罕去看那些星星，他看那些星星呢，他就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讲见多识广，你需要去看，当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工作在我们身边。我躲在家里，躲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边，我就觉得什么都不对，全世界人都亏欠我。但是当我迈出去以后，当我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不一样。我去年在成都看到一个服侍残疾儿童的一个学校，一个圣爱学校，他在那里建立了中国第一所，中国大陆第一所专门服侍残疾儿童，给他们做康复的。你就看那些孩子，你就知道你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多么一个蒙福的一个事情。虽然你的孩子不听话，虽然孩子你的悖逆，但是他是个健康的孩子。当你看到那些残疾的孩子说话都说不清的时候，那些老师帮他们做康复，那些孩子如果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来说，他们好像就是说他们不应该在这个社会上，他们是这个社会的负担。但是往往就是通过这些好像我们看的他是社会的负担的人，提醒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些爱。这个爱呢，是所谓我们这些聪明人里边所没有的。我们越聪明呢，我们会越会为自己打理，为自己着想。但是这些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不知道我是谁，他反而是一个无我的人。所以去看，你去看神的作为，你知道神的工作在中国，神的工作在美国，神的工作在你的周围。当你看的时候呢，你也就知道神在我身上他有个特殊的旨意，不是仅此而已。Los Alamos真是太舒服了，弟兄姊妹们，下山，真的下山，山上太舒服了。我想我的山洞已经够强的了，你们下山不下山是你们的问题了，那就到这个位置了，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想我们的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不继续了，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我们来把这首《生命的活水充满》这首诗歌，我们再一起回到主的里面，回到我们的里面来领受更大的祝福。神的祝福是大的，但是尚未了，还要继续。我们一起。
是我长生。